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北约领导人在英国召开峰会，此次峰会面临伊斯兰国在中东扩张和俄罗斯军事干预乌克兰的严峻局势。北约28个成员国的领导人星期四在威尔士一个高尔夫球度假村召开峰会，他们重点讨论的议题是如何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以及如何结束乌克兰政府军和亲俄分离分子在乌克兰东部的交战。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在峰会前会晤了美国总统奥巴马、英国首相卡梅伦以及其他重要的领导人。乌克兰政府和叛乱分子星期五将就可能的停火进行谈判。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说，北约将采取重要措施抗击伊斯兰国和应对俄罗斯干预乌克兰，但是尚不清楚北约可能会采取什么新的措施。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说，如果下星期五能够与亲俄分离分子签署和平协议，他将命令政府军遵守双方停火。波罗申科星期四在威尔士与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英国首相卡梅伦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内的西方领导人会面之后做出以上评论。他们在那里参加北约年度峰会。与此同时，俄罗斯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官员也将出席在白俄罗斯举行的和平会谈。亲俄分离分子领导人星期四表示，如果乌克兰代表签署政治解决冲突的方案，他们也将下令停火。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提出了在乌克兰东部结束暴力的7点行动计划，该计划呼吁乌克兰政府军和亲俄法律分子都停止进攻行动。乌克兰政府军要撤到其炮火及其他武器不会击中人口密集区的地方，以及部署国际监察人员。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英国首相卡梅伦在《泰晤士报》上联合发表评论文章，美英不会被野蛮的凶手所威吓。此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斩首了2名美国记者。与此同时，北约官员在英国举行峰会，奥巴马呼吁采取国际行动，打击占领叙利亚东部和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部分地区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伊斯兰国组织公布的视频显示，美国记者詹姆斯·弗利和史蒂芬·索特罗夫被斩首。这个组织说，斩首美国记者是报复美国对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组织的空袭。奥巴马计划9月晚些时候主办一次联合国安理会会议，讨论前往伊拉克和叙利亚参加恐怖组织的外国武装分子所构成的威胁。另一方面，一名高级外交官说，美国将发起一个边界安全保护项目，来帮助尼日利亚和周边国家抗击激进组织博克圣地。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斯林菲尔德周四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与当地官员会谈。与此同时，尼日利亚报纸报道说，激进分子已经控制了东北部博尔诺州的巴马市和其他地点。斯林菲尔德说，美国非常关注巴马市看上去被攻占以及州府麦杜古里受袭击的可能性。他说，博克圣地恐怖袭击的频率和范围增长迅猛，并且对尼日利亚的总体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另一方面，欧洲央行下调基准利率作为刺激欧元区低迷经济的一个新的努力。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星期四宣布，利率从之前创历史记录的 0.15% 降至 0.05%。 他还说，欧洲央行将开始购买私人金融资产。许多分析人士认为，降息表示相关官员越来越担心近期低通胀的持续时间可能比预想的要长，并可能威胁欧元区18国的经济复苏。欧元区4月至6月的经济不景气。最后，我们来看近200位埃博拉疾病专家在瑞士聚首，讨论埃博拉可能的治疗方法和疫苗。与此同时，西非的埃博拉病例数量持续上升。世界卫生组织说，为期2天的日内瓦会议的目的是审视最近治疗埃博拉手段的发展情况，以及寻找目前急需采取的最为重要的措施。世卫总干事陈冯富珍周三说， 西非国家的埃博拉疫情已经导致1900多人死亡，至少3500人受到感染，绝大多数的病例发生在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重点包括：美国英国表示不会被激进分子所吓倒；美国希望和国际间联手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叙利亚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并肩作战的美国公民麦凯恩死亡的消息令人担心美国移民社区的年轻人思想激进化以及被恐怖组织招募的问题；基地组织宣布在印度次大陆增设分支；中国渔民将在菲律宾受审，凸显南中国海紧张局势；一本有关六四的新书指出中国青年是选择性失忆。我们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这小时的头条报道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英国首相卡梅伦在英国《泰晤士报》上联合发文，说美国和英国不受野蛮凶手的恫吓。此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斩首了两名美国记者。与此同时，北约官员在英国举行峰会，奥巴马呼吁采取国际行动，打击占领叙利亚东部和伊拉克北部和西部大部分地区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伊斯兰国组织公布了美国记者詹姆斯·弗利和斯蒂芬·索特罗夫被斩首的视频。这个组织说，斩首美国记者是报复美国对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组织的空袭。奥巴马计划9月晚些时候主办一次联合国安理会会议，讨论前往伊拉克和叙利亚参加恐怖组织的外国武装分子所构成的威胁。目前美国国务卿克里正在主导在国际间建构同盟，共同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这个恐怖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杀害了大批平民百姓。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发自美国国务院的报道。
美国方面目前正在努力在空袭之余和其他国家一道联合抗击总部设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奥巴马总统在去威尔士参加北约组织峰会途中，在爱沙尼亚停留期间表示，要构建抗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国际同盟，困难之一是目前叙利亚境内没有一个合法政府。
构建区域间的同盟，同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控制下的一些地方的逊尼派部落联络，在空袭之外，保证在当地有同盟，这些都需要时间。因此说，最基本的一条是，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摧毁伊斯兰国这一恐怖组织，使之不再构成威胁。
美国一位分析人士说，国际间的同盟将包括具有不同专长的伙伴。美国方面现在非常努力，想要同其他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有同样想法的国家构建同盟关系，同时在外交上加强运作，也有可能包括经济领域的措施、金融制裁，还有其他一些措施，分享情报信息，甚至有可能和其他一些国家一道对这一组织展开空袭。所有这些，他说，都需要美国和伊拉克政府主导的武装力量协作进行。他说，最终在一定时间内能够将伊斯兰国这一恐怖组织击退的，将是伊拉克境内的武装力量。这也正是美方在当地努力进行培训和主导的原因。伊拉克新组建的政府是得到伊朗方面支持的，伊朗也反对伊斯兰国这一组织。不过呢，美国前驻伊拉克大使克拉克指出，美国和伊朗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展开合作也有它的弊病。
目前该地区的局势非常敏感，伊拉克正在努力组建一个具有包容性的政府，包括让逊尼派也参与到政治进程中来。在我看来，伊朗和美国之间任何明显的合作都有可能让局势变得更为复杂，而不是更为清晰。
华盛顿美利坚大学的教授阿赫迈德说，美国如果和伊朗扩大合作的话，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沙特阿拉伯和埃及有可能会不满，而美国在当地需要的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强势。他说，
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所进行的那些恶行，对绑架人士斩首，对待少数族裔的方式，对待基督徒的方式等等，都必须要有效的来制衡。但是假如美国方面以为只是扔几颗炸弹、发射几枚导弹就能解决问题，那就错了。
阿麦德教授说，奥巴马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政府一定要谨慎行事，避免美国在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过程当中所犯下的错误。那些错误导致了伊拉克逊尼派激进分子的不满，正是他们帮助建立了伊斯兰国组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发自美国国务院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叙利亚跟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并肩作战的美国公民道格拉斯·麦凯恩死亡的消息，令人担心美国移民社区的年轻人思想激进化以及被恐怖组织招募的问题。来自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大型索马里美国人社区的消息说，来自这个社区的麦凯恩可能就是为恐怖组织而死的第二个美国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的报道。
戈德·阿里难以相信，在模糊不清的社交媒体视频中出现的这个人与他近十年前遇到的阿布迪拉曼·穆哈迈德是同一个人。
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嘿，阿姆迪拉曼在叙利亚作战。我说什么？我以为他去埃塞俄比亚打仗了呢。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非常震惊，每个人都感到震惊。
阿里说，这位九个孩子的父亲抛弃了他的家。根据据阿里认为是穆哈迈德在脸书上发的信息，他今年早些时候重新出现在中东地区，挥舞着武器号召别人参加圣战。明尼苏达公共电台在六月的一篇报道中谈到穆哈迈德，电台获得的一系列脸书信息证实他在为伊斯兰国作战。阿里几乎认不出他的朋友了。
But we used to hang out.Me and him, going out,
我和他过去常在一起玩，有时候一起打球。
另外一名来自明尼苏达州的索马里裔美国人阿布迪尼尔据信在叙利亚作战，他的姐姐伊夫拉赫今年早些时候告诉美国之音，尼尔发给他的信息表明他打算参加圣战。明尼苏达州有许多和穆哈迈德和尼尔同样的人来自索马里族群，据信他们已经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去打仗，而他们同这些国家并没有明显的家庭关系。这些人据信是联邦调查局在明尼苏达地方机构进行更大范围调查的对象。特别调查机构的负责人威尔逊没有涉及具体案例，而是谈到整体的问题。
It's a significant concern.
我们对此极为关注，这是我们首要关注的问题。
威尔逊说，互联网已经成为恐怖组织的主要招募平台。
互联网让这个激进化过程与时俱进，它为自我激进化创造了更多的机会。网上有很多这方面的材料。
阿里和索马里社区的其他人都认同这种说法。
我认为明尼苏达或美国没有出现公开招募这样的事情。实际上，恐怖组织在 YouTube 上招募人。
联邦调查局强调，网上发布参与海外冲突的信息可能是非法的，有可能出现严重后果。威尔逊说，
这不是冒险，不是正义的事业，这一点都不好玩，这并不是你和朋友想去就去，感到厌倦了就回来的那样的事情。
美国官员没有公开证实穆哈迈德的死讯，但是一家地方电视台报道说，这个人的家庭已经被告知他死于叙利亚。戈德·阿里要求提供更多的证据。
我们实际上没有证据，我没有看到美国国务院有人说他们有 DNA 或者照片等证据。
在拿到这些证据之前，阿里仍在等候他的朋友仍然活着的信息或视频。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几则最新的消息。基地组织首领扎瓦赫里说，这个伊斯兰极端主义运动在印度次大陆增设分支。目前基地组织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相当的活跃，但是扎瓦赫里在一段视频中说，在印度次大陆的基地组织将把战斗推向印度、缅甸和孟加拉。这项宣布将对印度新总理莫迪构成挑战。莫迪在担任古吉特拉邦帮手的这个首席部长时，曾经因为对几起被认为是反穆斯林的事件保持缄默而广受批评。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质疑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的乌克兰停火计划。 与此同时，北约成员国的领导人来到威尔士参加一次重要的北约峰会。拉斯穆森星期四说，北约欢迎寻找通过和平途径来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所有努力，但是最终算数的是地面上的动态。他指出，俄罗斯仍然在攻击乌克兰。在威尔士纽波特郊外举行的为期两天的北约峰会将讨论组建快速军事反应部队的问题，这支部队能够在短时间内部署在东欧热点地区。强烈反对北约在其边界附近驻扎的俄罗斯谴责有关快速反应部队的想法。本星期早些时候，俄罗斯曾经表示，假如北约批准组建这支部队，俄罗斯将重新审议自己的东欧军事战略。北约估计乌克兰境内至少有1000名俄罗斯军人，莫斯科一再否认在乌克兰领土上有任何军队。俄罗斯还说，准备采取实际的步骤，根据普京总统提出的停火计划缓解乌克兰危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四同欧安组织议会大会主席卡内瓦尔会见的时候说，俄罗斯希望他有关计划呢能够在乌克兰以及东乌克兰城市卢甘斯克以及顿涅茨克引起注意。他说，俄罗斯准备采取实际的步骤，同欧安组织一起来缓解目前的危机。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目前都是在寻求自治的亲俄罗斯反政府分子的控制之下。星期三，普京公布了一项停止东乌克兰反政府分离活动的7点计划。这个计划呼吁乌克兰军队从讲俄语的东部大部分的撤退，同时部署国际观察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广播，我是赵婉成。世界领导人星期四聚集在威尔士举行为期两天的北约峰会，这一次的峰会相当值得注意。预计此次会议将重点讨论乌克兰的冲突以及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威胁等等。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法国总统奥朗德等北约国家领导人纷纷抵达英国，出席在威尔士城市纽波特举行的北约峰会。在这次为期两天的会议上，北约领导人将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伊拉克与叙利亚极端组织的威胁，以及从阿富汗撤军等事宜。预计北约将组建一支快速反应部队，应对东乌克兰等热点地区的突发事件。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警告说，俄罗斯干预乌克兰是冷战以来最严重的安全威胁。拉斯穆森星期四说，
On defense investment, we will
我们将扭转北约国家防务预算不断减少的趋势。我们将讨论在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方面，每个盟国以及北约组织都能做些什么。
奥巴马总统和英国首相卡梅伦星期四在《泰晤士报》上联合撰文说，在俄罗斯枪口对准乌克兰，极端分子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之际，北约必须加强团结。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应邀作为非北约成员列席会议。俄罗斯强烈反对北约组建快速反应部队，并威胁说，如果北约一意孤行，俄罗斯就将重新审议其整个东欧战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南中国海的纠纷问题。针对南中国海的这些情势呢，日本跟菲律宾议员星期三在马尼拉签署了一项非正式的协议，他们要组成一个国际机构，推动用和平手段来解决海洋争端。而日本跟菲律宾与中国呢都有海上领土主权的纠纷。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来的报道。
日菲议会代表团成员同意在各自的立法机构内部推动亚洲海事安全议员联盟，他们强调依据国际法解决领土争端，澄清主权声索。日本创新党领袖中田宏带领其他5名同仁访问菲律宾，通过翻译他重申避免以武力或威胁伸张主权要求，也不要单方面采取行动扰乱现状。
All of these items are things that nobody
所有这些事情是我们世界我们人类都不大可能反对的，这些事情是我们作为人类都要遵守的。
日本和中国在东中国海一组岛屿的归属问题上有着长期争吵。中国称这组岛屿为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 近年来，自从日本政府从私人手中购得部分岛屿后，两国紧张关系不断升级。中国政府船只从那之后便开始在岛屿附近海域出现。去年11月，中国宣布岛屿上方海域为中国防空识别区，要求所有飞越该区域的飞机遵守北京的规定。美国军队不承认这个空识区，日本也予以忽视。在南中国海，中国声明其对这片资源丰富的海域超过80%的区域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菲律宾指责中国入侵明显位于菲律宾专属经济区的海域。2012年，中国实际上控制了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不许菲律宾渔民靠近。最近几个月，菲律宾监测照片显示，中国在至少4个菲律宾声称具有主权的珊瑚礁和浅滩上进行填海造地活动。去年，马尼拉向海牙常设仲裁法院提起诉讼，质疑北京对几乎整个海域声称主权的做法。北京拒绝应诉，也不接受仲裁。菲律宾众议院13名成员和日本6名代表签名加入了这项跨国联名运动，但他们都是以个人身份而非国会名义签字。菲律宾众议员鲁道夫·比亚松是众议员国防和安全委员会负责人。
I emphasize that we need to do this campaign.
我强调，我们需要通过此项运动来提高各国的意识，对于海洋争端必须有解决方案，这种方案必须遵守国际法律条款。
除了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台湾和越南也宣称对南中国海提出彼此有冲突的主权要求。2002年前，由10个成员国组成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和中国签署非约束性协议，维持海域和平。但是，喜欢用一对一方式处理问题的中国行动缓慢。中国只在最近呼吁实施这项非约束性协议的条款。有关制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的工作进展缓慢。这些议员说，他们希望其他国家也来加入这个组织。中田宏说，日本代表团正在考虑请越南成为下一个签署国。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在时事经纬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来谈到菲律宾的中国在南中国海上的一些情况。那么现在呢，有9名中国渔民因为涉嫌在菲律宾领海非法捕鱼以及捕捉受保护的海龟，要在本周呢在菲律宾受审。这些渔民的被捕触怒了中国政府。中国说，这些渔民们当时是在中国的领海捕鱼。有一些分析人士就说，这些渔民的受审呢，事实上是凸显了南中国海的紧张态势。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菲律宾的国家警察特殊船队在巴拉望岛屿附近巡逻。船长奥斯蒙多·萨利托说，美国赠予菲律宾政府6艘快船，帮助菲律宾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他说，这些活动包括
毒品交易、人口贩卖、恐怖活动、海盗、走私、非法捕鱼和其他形式的犯罪活动。
巡逻队的职责还包括逮捕在菲律宾领海非法捕鱼的外国人。一艘30米长的船只停泊在警察特殊船队的码头。海事警察说，11名中国船员和5名菲律宾共犯是在捕捉濒危海龟时被捕的。他们是在南中国海的南沙群岛半月湾附近被发现的。菲律宾和中国都宣称对南沙群岛拥有主权。中国就5月份这艘中国渔船被扣事件发表了声明。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
中国对包括半月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目前呢，中国的海警船已经赶到了事发的现场。
他说，中国政府要求马尼拉立即释放船员和船只。他还警告菲律宾不要做出任何挑衅行为。但是菲律宾当局起诉了这艘渔船上的9名成年中国渔民，他们将在本周受审。如果被判有违反珍稀动物保护法的罪行，他们可能面临12至20年的刑期。菲律宾此举有潜力可循。上个月，另外12名中国渔民因在受保护的珊瑚区非法捕鱼，被菲律宾巴拉望法庭判处6至12年监禁。巴拉望检察长阿伦·罗德里格兹说，菲律宾没有特意针对中国渔民， 但是他称这些人显然触犯了菲律宾法律。他说
：“There is overwhelming evidence. We cannot just turn them.
有大量证据显示他们有罪，我们不能就这样放他们走。我有信心能将他们定罪。
We'll be able to get the conviction.”
今年，中国试图在越南声称有主权的海域安置石油钻井平台。菲律宾海军说，中国军队试图封锁菲律宾的补给船。最近，华盛顿称一架中国战机在南中国海上空拦截一架美国飞机。一些在马尼拉的观察人士说，中国渔民频繁的海上违法行为是北京领土扩张计划的体现。前菲律宾内政部长拉斐尔·阿鲁南称，这些渔民是中国军方的替身。
The fishermen are part of the salami slice strategy of China.
这些渔民是中国蚕食鲸吞战略的一部分。中国政府用捕鱼船、渔民、民船在南中国海进行非法捕鱼、占领并声索主权。中国在使用民用资源，把这些渔民站当做了先锋。
They're using their civilian assets, and the fishermen are the vanguard.
阿鲁南说，对话有助于缓解紧张局面，但是马尼拉面对中国的海上侵略，必须展现自己的力量。检察官阿伦·罗德里格兹说，如果这九名中国渔民被判处有罪，他们不太可能像过去其他一些外国渔民一样受到总统赦免。
In the past, during the time of President Arroyo,
过去在阿罗约总统执政时期，他赦免了一些中国渔民，允许他们回家。但是在阿基诺政府，目前我还没有听到类似做法。
Under the Aquino administration, I've not heard of such incident.
罗德里格兹预计，对这些中国渔民的庭审将于九月底结束。美国之音记者斯特罗瑟，菲律宾普林塞萨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是在首都华盛顿现场广播。卫生部门的官员说，西非地区的埃博拉疫情现在呢呈现出了扩散到难以控制的势头，而且有可能蔓延到非洲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因此，美国的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负责人日前就特别呼吁全球范围内紧急的动员，大家一起共同努力，力争将疫情控制住。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的官员表示，该国北部地区新一轮疫情的爆发使得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31人，和利比里亚比起来，这个数字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了。在利比里亚已经有至少624人死于这一疫情。国际人道救援组织医生无国界表示，利比里亚首都蒙洛维亚的疫情最为严重，医疗人员已经没办法招架日益增多的患者了。医生无国界组织的负责人说，埃博拉治疗中心现在已经变成人们去那儿合上眼睛的地方了。医护人员目前可以提供的只是临终前的一些安慰，来的病人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已经招架不住。在塞拉利昂，死者的尸体就在街上腐烂。在利比里亚，我们首先要做的已经不是再建一个治疗中心，而是建一个火葬场。美国疾病控制与防御中心的负责人弗莱登星期二证实说，西非的局势确实是非常让人担忧，但是目前还有希望疫情可以控制到不至于蔓延到全球。弗莱登刚刚从利比里亚、几内亚和塞拉利昂返回美国，他在那些国家里会晤了应对埃博拉疫情的人员。他说，
But the window of opportunity really is closed.
可以有所作为的时间真的是已经不多了。如何采取紧急措施，让更多的病人得到治疗，在社区里面做更多的工作，让死者的安葬过程更加卫生安全，所有这些都能有助于防止疫情的扩散。
To get this outbreak under control.
与此同时，疑似埃博拉疫情的患者已经从非洲扩散到美国、爱尔兰还有瑞典。专家表示，如何在埃博拉疫情到来之前进行防范，比关闭边境口岸更加有助于局势。香港地区的卫生部门就已经为防范埃博拉疫情准备好了演习措施。香港医院管理局的刘少华医师说，
目前香港地区的危险系数评估是可能会有个别的患者从境外抵达这里， 我们今天演习的目的就是要保证我们的系统有及早发现疑似病例的能力，然后把患者及时带到这里来进行隔离测试，确定是否是埃博拉病毒。
一种新的尚且处于实验阶段的药物似乎已经有了一些效果。上个星期六，利比里亚的两个患者在接受药物治疗之后，病毒测试结果是阴性，被允许离开治疗中心。两位在利比里亚染上埃博拉病毒的美国医护人员在接受治疗以后也已经康复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有关于亚太方面的新闻。阿富汗官员说，塔利班袭击东部的一个政府机构，造成至少12人死亡，至少80人受伤。警方说，袭击者星期四清晨在加兹尼省情报处办公室外面引爆两枚卡车炸弹，震碎的玻璃造成多人死伤，死者中包括八名警察。有关官员说，爆炸发生之后，袭击者与阿富汗安全部队发生枪战，19名袭击者被击毙。塔利班宣称对这次的袭击负责。此次袭击事件凸显了阿富汗的安全局势日趋恶化，阿富汗目前陷于选举结果争端所引发的政治危机。在另外一方面，巴基斯坦军方说，六月在阿富汗边境附近动荡的部落区发动反叛乱分子攻势以来呢，击毙了900多名激进分子，有82名巴基斯坦政府军人阵亡。巴基斯坦军方星期三说，已经清除了北瓦基里斯坦主要城镇的恐怖分子据点，其中包括恐怖分子的行政中心米兰沙赫。据称，阵亡的82名军人当中有一半死于攻打激进分子的战斗，其他军人在巴基斯坦其他地区激进分子的报复袭击中阵亡。前巴基斯坦陆军指挥官纳兹尔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北瓦基里斯坦的局势已经大有改观，80%的部落区的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激进分子已经被清除。他表示，恐怖分子要么被击毙，要么逃走，或者是转入地下。巴基斯坦军方官员还说，摧毁了大约27个制造炸弹的工厂，缴获了激进分子使用的武器和通讯器材。空中和地面攻势迫使大约80万人逃离家园，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城市的临时住所避难。巴基斯坦军方说，救援难民的工作进展顺利。巴基斯坦军方表示，有关当局自今年6月以来，根据情报，在全国各地进行了2200次的搜捕行动，击毙42名激进分子，逮捕了114人。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在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这次广播，我是赵婉成。以色列官员对于最近发生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分子和政府军在有争议的戈兰高地爆发的战斗感到非常忧虑。在这个地方有44名斐济籍的联合国维和人员被叙利亚伊斯兰主义反政府武装分子给扣押，冲突偶尔还会蔓延到以色列的境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试图推翻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政府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节节逼近，戈兰高地紧张局势升级。伊斯兰主义反政府组织努斯拉阵线对联合国维和人员的扣押，以及偶尔来自叙利亚落在以色列境内的炮火，加剧了人们的焦虑。
我们已经采取步骤，没有坐等。我们建立和翻修了安全屏障。努斯拉阵线已经在那里存在了大约五个月。我们为各种可能性做好了准备。
有几个国家已经撤回了他们住在戈兰高地的维和人员。曾任以军与维和部队联络官的国防分析专家斯蒂芬·科恩说，尤其令人担忧的是暴行有目共睹的伊斯兰国组织最近的扩张。
我认为其中一个问题最严重的局面就是敌对分子和基地组织的激进分子会开始向以色列发射弹头，就像加沙的哈马斯或者像北部边境的黎巴嫩真主党对我们做的那样。
前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全球圣战问题办公室主任阿维夫·奥雷格说，
另一个担忧是叙利亚境内已经有了大批来自境外的武装分子。
我们所讲的是成千上万已经进入叙利亚开始作战的人，而且大多数最后都加入了圣战组织。
奥雷加还说，这些人回国时会对自己的国家也构成威胁。国防分析专家科恩也指出，类似的组织也正在伊拉克、利比亚、尼日利亚和其他国家展开行动。
我们今天所知的国际规则基本上是建立在国家为单位的基础之上。如果我们看到这些国家消失、解体或者分裂成各个小国，我认为这会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大挑战。
科恩和其他分析人士都总结说，国际社会需要做出更加积极主动的回应，以避免冲突日趋扩大。美国之音鲍勃耶路撒冷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来看几则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星期三表示，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努力缩小与美国在军事技术方面的差距，他们开发的武器系统显然是要针对传统的美国军事优势。五角大楼已经开始重新调整与军工行业的合作方式，目标是大力促进创新，保持美国军品技术优势，尽管目前美国国防预算比较紧张。哈格尔在罗德岛州召开的一个军工行业论坛上说，美国目前拥有的军事技术决定优势，可以战胜任何潜在敌手，但是未来的优势并非坐等而来。报道说，美国军方密切关注莫斯科与北京最近的一系列尖端武器系统的实验，这些实验项目包括反舰、防空、反太空武器系统以及网络战、电子战和特种战士军事能力等等。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星期三开始要访问北京三天，为11月奥巴马总统与习近平的双边会谈做准备。预计美中官员还将讨论反恐议题以及如何避免美中军机危险拦截事件再次的发生。苏珊·赖斯将与中国国务院委员杨洁篪会晤，强调美国建构与中国建设性关系的承诺。美国国务院官员宣布，奥巴马总统将在11月10日到11日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并且在12日与习近平会晤。会晤形式跟去年两个人在加州的非正式会谈相似。苏珊·赖斯的访问正值美中之间因为中国在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的强势作为而陷入紧张之际。今年5月，苏珊·赖斯曾经批评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设立钻井平台是挑衅和无济于事的做法。一些中国学者认为，美中两国在未来两个月或许会避免发生公开冲突，但是彼此间的相互猜疑仍然会继续。在另外一方面，南非再一次的拒绝发给达赖喇嘛入境签证。达赖喇嘛计划前往南非开普敦出席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第14次年会。达赖喇嘛在南非的代表南萨曲登说，南非国际关系合作部的官员电话通知他，达赖喇嘛已经被拒签，达赖喇嘛决定取消南非之行。南非过去也曾经不许达赖喇嘛入境，据信是因为担心惹恼中国。藏人行政中央的发言人说，如果消息属实，南非就没有像对待其他诺贝尔奖和平得主那样给予达赖喇嘛同样的礼貌和尊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年会定于10月在开普敦举行。其他得奖者对于南非大主教图图说，如果南非不准达赖喇嘛入境，他们也不会去南非。藏人行政中央的发言人说，其他诺贝尔奖得主一向支持达赖喇嘛和藏人的事业，藏人对此心存感激。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香港。在中国人大常委会上个星期决定对香港特首普选全面定论，让港人不可能推举自己要推举的候选人之后呢，香港跟北京的亲中团体还有媒体就开足了马力推销，让港人姑且先接受下来再说。不过呢，一群香港中学生却不认命， 坚持用自己的抗争方式来发声，反对人大决定，他们要争取香港的真普选和民主。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回来的报道。
三年前，因反对港府在中小学推行被称为洗脑的国民教育课而成立的中学生组织全民思潮，由当时一些15、16岁的学生发起，是反国教的中坚。在此次香港社会就2017年特首普选的辩证中，学民思潮与大专生组织学联提出全民提名的学界方案，在6月底举行的民间公投中获得30多万市民的支持。而在争取真普选的公民抗命行动中，学民思潮也是冲在最前。在7.1大游行后的学界预演战中中，学民思潮率数以百计的学生和市民通宵为首特首办，要求对话。而8月31日，人大常委会决议对香港普选三落闸后，学民思潮在参加战中运动的抗命集会后，又发动600多名学生和市民游行到湾仔君悦酒店，抗议前来香港的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在香港学联近日呼吁全港大专学生9月下旬举行罢课之际，学民思潮也开始筹备在2个月内发动中学生罢课。9月30日下午，学民思潮在九龙沙田的一所教堂举办3场公民教室的首场活动，由今年刚升入大学的数位学民骨干，包括召集人黄之锋、黎文洛、刘二龙等，向刚刚下学的40多位中学生讲解政改和公民抗命。在香港以家喻户晓的黄之锋在公民教室结束后向美国之音记者表示，在学联罢课期间，学民思潮会呼吁中学生在学校佩戴黑黄丝带声援，并在课余时间参与罢课集会。黄之锋表示，中学生罢课只有在9月7日学民思潮举行全港中学联校大型会议后才会有初步计划。黄之锋说，面对北京和港府的巨大压力，他们不会退缩，因为只有坚持才有希望。
我们会坚持下去，是争取这个公民提名跟否决这个政改方案，因为这个是我们平等的权利，我们不会害怕，我们有信心最后会争取，因为我们相信坚持之后一定会有这个成功的一天。
17岁的中六，也就是高三的陈同学对记者表示，这是他第一次出来参加政治活动，因为北京硬要让港人接受一个假普选，他感到不可接受，也不能袖手旁观，一定要站出来表达心声。他说，
我们香港人应该争取自己应该有的普选和民主，不应该由中央决定我们的候选人，要求是要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人大的决定是不符合我们所要求的公平的被选举权。
今年9月刚升入大学的学民思潮发言人之一的刘二龙说，只要他们能坚守和平非暴力的抗争，他们就能影响更多的中学生加入行动，并获得社会的广泛支持。他说，
每一个香港人都应该拥有提名特首的机会，我们相信只有抗争才能让中央让步，我们必定会坚持和平非暴力的抗争，民主运动是我们全香港人都应该参与当中的。
个头不高、长相甜美的17岁卢同学是浸会大学的大一新生。他对记者表示，他出来参与抗争活动，受到包括家人和一些朋友的阻力，都要他只关注学业。不过他坚信他的行动代表了社会公义和良心，最终会得到理解和支持。他说，
我们学生十分希望香港政府还有北京也听到我们的声音，虽然我已经投入了公民抗命，可是是在家人朋友其实在很多方面都受到很大的压力，在我个人来说，我也希望我的家人能最终能明白我的决定。
16岁的陈同学胖乎乎、文质彬彬，他告诉记者， 他母亲不关心政治，而在公司做事的父亲则一向支持政府，因此反对他出来参与抗争人大决定的活动。但是他说，普选问题事关他们的未来，他就是挨家人骂也要站出来。
他们不支持骂我的，但是我坚持了，因为我觉得这次的行动啊很有意义，是为整个香港的未来。
看上去满脸坚毅表情的张同学只有14岁，他告诉记者，他的父母不支持也不反对他出来参与抗争，主要的条件就是不能做违法的事留下案底，并且学业不能受到影响。他说，如果不出来抗争，他这一代人或者他以后几代的人都不会有一个公平正义的普选。他说，
现在我要争取的是香港的民主和没有西选的真普选，还有那个公平提名的机会，我们去争取我们未来应该拥有的东西。现在如果不争取的话呢，可能以后或者我们后后代代都没有机会去享受一个真正公平和民主的普选。
这一群看上去和其他身穿校服的学生无异的10多岁的青少年，为一个共同的理念，从不同的学校聚在一起，商讨成年人应该做的事情，承受着本不该有的压力，愿意为争取他们向往的公平正义的真普选和民主去抗争，并为此付出代价。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今年2014年是六四事件的第25周年。今年有2本关于六四的书籍出版，其中有一本叫做《失忆人民共和国》。这本刚刚发布的新书，作者认为，当今中国的快速发展是建立在对那段历史的背叛之上的，而当今中国青年更是选择性的失忆，在头脑中自立火墙。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8月31日。美国国会图书馆主办的国家图书节在华盛顿会展中心召开。当天下午，历史与传记作者讲演厅内的1000个座位座无虚席。正在介绍自己新书的是前美国公共广播电台驻京记者林木莲。他的新书《失忆人民共和国：重访天安门》，通过多个人物特写，回顾25年来六四事件对当今中国社会的影响。该书指出，快速的经济增长和越发严密的高压政策导致大部分中国人在六四事件上选择性失忆。讲演中，林木莲拿出美联社杰夫·怀德纳于1989年6月5日拍摄的长安街上男子只身阻挡坦克车的照片。
我想做个快速的实验，看到过这张照片的请举手。好的，差不多是所有人。现在没看过的请举手。
可见这张象征追求民主反抗暴政的照片在西方流行文化中极具影响力，而他在北京四所大学的辨识率并不很高。
我把这张照片带去4所北京的大学，都是89学运中最重要的学校。我把它给那里100名学生看，我非常惊讶，只有15名学生认识这张照片，他们大多数对此一无所知。有的人会问我，这是在朝鲜吗？这是在科索沃吗？
中国政府禁止有关六四事件的讨论，并采取措施阻止或者审查相关资讯。而互联网时代，民主的声音能否穿透火墙呢？林木莲并不乐观。
很多年轻人就好像心中有内置的防火墙，他们根本不需要 VPN。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话题太敏感，我不需要知道它，也不需要去想它，这对我没有好处。很多年轻人用互联网、微信这些东西来看娱乐新闻、网上购物，而不是寻求政治知识。
林木莲指出，人们错误地认为关于六四已经没有新的内容可写了，而实际上，六四对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影响非常深远。
实际上，今年对六四纪念活动打压如此激烈，正说明六四事件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直到今天，他们还是中国政府的软肋。
据估计，林慕莲将很难再被许可入境中国采访。目前，他在密西根大学安娜堡分校教授新闻课程。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副国务卿伯恩斯星期二在华盛顿与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张志军举行会谈，就台海两岸的关系发展交换了意见。这也是张志军担任国台办主任以来第一次来美国进行工作访问，他跟美国官员的见面相当受到关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张志军星期二傍晚在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的陪同下，和国务院副国务卿伯恩斯进行了将近一个小时的闭门会谈。他在走出国务院大门时，告诉在场守候的多家华文媒体台湾问题在美中关系的重要性。
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其中是涉及到这个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非常重要，所以及时的妥善地处理一些问题啊，也是有利于，不仅是有利于两岸关系发展，也是有利于中美两国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所以呢，这些年呢，也都几乎等于每年都没有实现见面的机会。
张志军表示，伯恩斯对他不久前的台湾之行感到极大的兴趣，希望了解他访台的亲身感受。
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台湾最大的一个共识，而且台湾民众也有强烈的愿望，希望这样的两岸关系的继续能够沿着和平发展这样的一个正确道路发展，能够延续下去，而且能够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中获得更多的这样的利益。
张志军在六月访问过台湾，并和陆委会主委王玉琪举行会谈。他是第一位踏上台湾土地的国台办主任，他的访问也让两岸官方的制度化接触得以实现。对于美国政府如何看待两岸关系的发展，张志军提到伯恩斯在会谈中的表态。
伯恩斯先生也强调，美国将继续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和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也是对两岸关系近年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取得的这样的一些成果和这良好的势头啊，也是感到高兴，也希望并鼓励这样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这样的势头能够继续保持下去。所以这个我们开展是非常愉快。
另外，对于台湾近来发生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泄密案是否会影响两岸的互信，张志军表示，国台办发言人已就此表态过，希望不要对此案做不负责任、子虚乌有的猜测。两岸关系的发展不会受到个别事件的影响。
我在山东的潍坊鲁台会上，我有一个发言，做了一个发言，我讲到了一点，也就是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是两岸民众，是符合两岸民众的根本利益，也是符合时代的潮流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势头是不会因个别的事件而停止。
除了伯恩斯之外，张志军在华盛顿期间也将会晤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麦艾文。在华盛顿的两天行程结束后，张志军还将前往纽约和洛杉矶与侨界人士举行会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预港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有关于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访问美国一事，台湾官员说，台北方面呢，对于张志军的美国行程事先是有所掌握，而且呢，在过去的这个夏天，台湾跟美国官方还有民间的互访还有交流都是相当的活跃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9月3号访问了美国国务院，与美国官员讨论了他今年6月对台湾的访问。他是台海两岸纷至几十年来第一位访问台湾的中国大陆国台办主任。台湾外交部分管北美地区事务的副司长梁义鹏9月4号在会见媒体时称，台北与华盛顿就张志军访美事先进行过沟通。
张先生他到美国去访问的这个他的这个安排，事先我们其实都这个很了解，也都有掌握。我想他在那边活动的情况，我们也都会跟美方都保持沟通联系了解，我想我们都会注意这个发展。
张志军在访美期间说，两岸关系的发展对中美关系的稳健发展非常重要，因此国台办官员几乎每年都会访问华盛顿。台湾外交部的梁毅鹏说，台湾主管两岸关系事务的陆委会官员也一直在以官方身份定期访问美国，台美官方互动和交流很活跃，而且具有实质意义。
不但是陆委会，事实上我们政府这个各阶层各部门这个访美的频率是非常的高，我们双方有太多的这个业务上要交流。我们最大的这个期望就是双边的这个关系不但要能够是这个几十年来最稳定最好，而且我们希望它真的是有很具体的实质的内容。
梁毅鹏在简报中说，台湾外交部北美司在今年七月和八月一共接待了23批150多位美国各界重要人士，其中包括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基恩和参议院资深议员怀登。据悉，来台湾访问的美国决策人对中国大陆和台湾持续缓和的两岸关系及其对军售的影响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以下为您播报最新的国际要闻。北约领导人在英国召开峰会，此次峰会面临伊斯兰国在中东扩张和俄罗斯军事干预乌克兰的严峻局势。北约28个成员国的领导人星期四在威尔士的一个高尔夫球度假村召开峰会，他们重点讨论的议题是如何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以及如何结束乌克兰政府军和亲俄分离分子在乌克兰东部的交战。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在峰会前会晤了美国总统奥巴马、英国首相卡梅伦及其他的重要领导人。乌克兰政府和叛乱分子星期五将就可能的停火进行谈判。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说，如果星期五与亲俄分离分子签署双方停火协议，他打算下令停止在俄罗斯边境附近长达5个月的战斗。波罗申科星期四在英国召开的北约峰会期间，向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内的西方领导人介绍了停火的前景。他说，他期望星期五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签署一项能够逐步实现和平计划的协议。分离分子早些时候曾经表示，如果协议得到签署，他们也准备签署一项停火协议。虽然乌克兰领导人持谨慎乐观的立场，但周四晚间有报道说乌克兰边境城市郊外发生爆炸，详细情况尚不清楚，但路透社援引乌克兰军队一个消息来源说，保卫该城的政府军为可能的袭击正严阵以待。另一方面，俄罗斯当局说他们预期从法国购买2艘军舰的计划能够完成，尽管巴黎方面宣布暂缓第一艘军舰的交付。俄罗斯工业部部长星期四说，克里姆林宫认为将按照合同执行与法国这项价值16亿美元的协议，双方没有透露军舰将何时被转移给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感谢法国暂停向俄罗斯运送西北风级军舰，他是在周四威尔士讲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法国总统奥朗德会面时说这番话的。周三，法国将向俄罗斯交付第一艘军舰的日期推迟到11月。此前，由于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的行为，法国受到了其他盟国的强烈批评。为俄罗斯制定的西北风级直升机2栖攻击舰的第一艘已经接近完工。自6月开始，400多名俄罗斯士兵一直在法国大西洋沿岸的圣纳泽尔造船厂进行训练。在舰船继续之际，一批俄罗斯船员已经登上这艘被命名为海森威的战舰。另一方面，一名高级外交官说，美国将发起一个边界安全保护项目来帮助尼日利亚和周边国家抗击激进组织博科圣地。
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斯林克格林菲尔德周四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与当地官员进行了会谈。斯林菲尔德说，美国非常关注巴马市看上来去被攻占以及州府麦杜古里受袭击的可能性。他说，博克圣地恐怖袭击的频率和范围迅猛增长，已经构成威胁。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